今天在我们当中，我要来分享，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真的看到在最近这两个礼拜所发生的事件，我们真的知道，真看到我们的社会在一瞬之间就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暴动的城市。现在在西雅图还有一个自治区还在那边对峙，我们都要求神来引导。真的是当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我们人的爱是何等的短暂。当我们看到这些许多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事件，我们真的觉得我们人的心是何等的诡诈，我们人的心是何等需要蒙神来光照，因为要看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恶行。没有，在美国现在许多的因为种族的歧视还有处理的不公平引发的愤怒示威跟暴动，这是我们真的是要求主来引导和带领的。但是我们更要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有从他那里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不陷入仇敌的诡计里面。我们需要真的伸张正义，我们也需要为这些软弱无助的发声，并且这些受压制的要来求主来为他们，而且这些执法的机构求主来真的是做出正确的判断。但是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求神要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不要做出真的是超过或者是成为撒旦所利用的工具。因为在马太福音第12章25节里面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就必站立不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在这整个的诉求的过程里面，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聪明，让我们能够有谋略，知道怎么样能够为软弱的发声，并且为这些不义的这些不公平的事情，让他们能够真的是得着当得的这个平反。但是也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千万不要落入这个黑暗的权势里面，因为仇敌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或许是性命，或许是我们的财产，或许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或许是我们整个的居住环境。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有真的从他而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不至于落入黑暗的权势里面。这次所发生的种族歧视的这个历史，真的是看到这些事件，其实从我们来到美国真的是层出不穷，也看到许多次发生的事件，真的都觉得为什么这些事情不断的发生，而在这个国家里面的这些执法人员或者是立法却没有办法有效的保障或者是避免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求主来真的是赐我们的执政掌权者有智慧。那么但是呢，我们要追溯到这个整个历史的根源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也是看到，就是说原来在这个1619年，在我们在每一年到 Plymouth 去祷告，这个 Plymouth Rock 它上面写说在登陆麻州 Plymouth 的时候是1620年。那其实呢，有一艘船在1619年的时候曾经到了这个 Virginia， 叫做Point Comfort， 在这个海岸边的时候，就是现在所谓的就是在那个地方呢，其实呢都还有一个那个石头哈。最近这两天呢，他们也是都要他们把这个石头搬走哈。那边呢就是他们有贩卖黑奴的地方啊，而且呢有这个就是以前他们就是把这个黑奴拿来这个贩卖，以至于呢看到这个过去就有这么多的这个没有办法有就是公平的对待， 每一个人的性命。所以你看到这个根源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在过去呢，在就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呢，看到在最后德州要宣布，就是要签这个释放这个，就是要解放所有的黑奴的时候，他们呢就签了一个，德州是最后一个签的，就是在6月19号签的，在6月19号签的。那么后来在1921年的时候，在 Tulsa, Oklahoma 又曾经发生过一个白人啊，就是一群白人，然后呢这个攻击黑人社区，而且呢屠杀他们生命的事件啊，造成了300多个人的性命被这个屠杀。他们那个时候呢称为是这个黑人的华尔街的事件，那个就发生在5月31号跟6月1号的1921年。所以你看到一而再再而三，这个所有这些种族不公平的待遇，还有这些歧视发生在这块土地上面。而虽然很多时候试着想要立法来改变，可是我们也看见有很多的这个过去的伤害还有仇恨真的无法这个一下子就解开。但是呢还有这个种族优越感，这个骄傲的这个毒根还是一直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在讲话，当我们有的时候在面对人的时候，常常呢都会有一些种族评论的话语出现。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真的释放我们，让我们真的是除去这样子的眼光，而且除去这样子挑衅的话语。在腓立比书2章3节，他说呢，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若是真的能够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话，我们就不至于会撇弃或者是污蔑其他的民族。那么我们看看，这不只是在美国有这样子种族这个的纠纷，在其实在这个文明的古老文明的4大个民族里面，在埃及、在中国、在印度还有巴比伦，这4个国家其实都有这些奴隶的制度，而且也都有这些不公平的制度。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都需要求神来释放我们，求神给我们他的眼光，让我们能够真的真实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的相爱。 Amen。 真的要，我相信这一次的事件的发生，真的我们为每一个生命都是主所赐的，都是主所看重的。耶稣来到地上都为他们死，没有任何一个生命是可以被轻视，而且可以觉得无所谓的。求主真的来帮助我们。在礼拜五的晚上又发生了一件，在亚特兰大，因着这个警察又误杀了一位黑人，又造成了整个亚特兰大的暴动，而且呢烧毁了这个快餐店，而且还有很多的车辆，又有许多的聚集。真的我看见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我们真的要站在破口当中，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如何为这个国家族群的和谐跟和好来祷告。而且呢我们也要求主来光照我们，或许我们曾经在我们的心里，或者是对于任何一个族裔的批评，或者是对任何一个民族的一些话语的攻击，都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真的有一个新的眼光，让神的心意能够真实的彰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人的罪性使我们真的分门别类，不能够落实耶稣所教给我们的彼此相爱。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从我们的眼睛里的良目能够被除去，好叫我们能真实的彼此接纳。所以让我们来看看神造人的心意到底是如何呢？在创世纪里面第一章26-27节，他说神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带有神的样式，还有带着神的形象。这边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任何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任何一个人都带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当我们看见每一个人的时候，说我们看见你就是看到神的形象。就像最近我有一个新的小孙子啊，每一次我们看到这个小一来的时候，我们就好高兴啊，因为每次看到 baby， 有没有，你们有看到自己有这个父母兄弟姐妹看到自己的啊，我们好像哦，为什么？因为有爸爸妈妈的样子，对不对？然后也看到，哎呀，他像谁呀？他像谁呀？所以我们就觉得怎么样？好爱他，是不是？因为觉得哦，你看他这个眼睛长得像谁呀？他的鼻子长得像谁？他的样子长得像谁呀？哇，就很。那你知道吗？上帝看到我们也是这样，他说这个好可爱啊，啊，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哇，你看他好像我这样子，你看他好像我那样，你看他做这件事情就像是我想心里想要做的。所以神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他都好喜欢我们，所以他说我们是他眼中的同人。 Amen。 他把我们放在他的手掌心，爱我们爱得不得了，就像我们怎么样爱我们的孩子一样，哦，就像我怎么样爱我的孙子一样，啊，孙女一样。就因为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当中有我们的形象，有我们的样式，所以你就看到神看到我们也是一样，哪有管你什么颜色啊，对不对？管你是这个穿什么衣服啊，管你是什么背景啊，都不重要。神看到你，哎呀，就是喜欢你，好，因为就觉得你就是有我的样子，好，因为是他所造的，从他而来的，是属于他、归于他、也本于他的。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有神的形象，我们应当彼此的欢喜，而且彼此的接纳。 Amen。 那么神赐福降祸的原因是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你是哪一个族，也不是因为你是长什么样子，更不是因为你的家庭背景。圣经里面讲到神赐福或者降祸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话。 Amen。 因为圣经里面很多次的地方都讲了，当我们遵守神的话，神就怎么样赐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在创世纪第三章8-11节，你看到当神在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了以后，吃了园中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就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啊，他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所以人因为犯罪，所以就躲避神的面，所以就心里没有平安，所以就知道自己的软弱，自己知道自己的这个赤身露体。其实最终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就在神的赐福的循环里面。当我们违背神的心意，我们就 进入一个被咒诅的里面。所以你看到，当你明白神赐福跟咒诅的原因，当你来看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了解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在创世纪第六章五到六节，当神用洪水灭了 那个世代的人，因为神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想的尽都是恶，当我们所做的行为所说的话语都是这些不敬虔而且惹神愤怒的不圣洁的话语，或者是这些恶行，难怪神说他就忧伤。所以为什么神会降下洪水？那是因为人没有遵守神的话。在生命记第30章14到16节，当然生命记第28章都有写到很多，但是我们就用这一段经文，30章14到16节，他说刚刚所说的这些所有写的诫命、律例、典章等等，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的口中，在你的心里，使你可以遵行。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的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的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 Amen。 所以当我们遵守神的话，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他所教导我们的来过日子的时候，我们就会蒙神赐福。以前我举过一个例子，我说呢，当你买到一个新的手机的时候，你一定会看它上面的这个说明书要怎么使用。当你买了一个什么新的电器，或者是买了一个什么家具，你都要看这个说明书怎么来组装，怎么来使用，怎么来保养，以至于让它可能够达到最大的功用。那你知道圣经就是神给我们生命的说明书，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保守我们的生命，怎么样来过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能够在他的面前蒙他的赐福，好叫我们能够在地长久，并且在一个平安赐福的循环当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愿意谦卑，愿意悔改，好叫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为大。 Amen。 在圣经里面，他也境界以阶级、外貌、肤色来偏待人。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7节，他上面说到，耶和华说，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什么？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神鉴察人的时候，他不是看外貌的，他乃是看我们的内心是如何行。那么在雅各书第2章第1节，我们先来看这雅各书第2章第1节，那边他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不是因为这个人穿着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的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的衣服也进去，就对华美的衣服说，啊，请坐在这个好位置上，对穷人就说，你站在那里，或者坐在我的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所以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可以用恶意断定人，更不可以偏心待人。 Amen。 不因为别人的背景，不因为别人的外貌，更不因为别人的这些人际关系等等，我们就有不同的标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事上真的是能够反而去看顾那些贫困有需要的人，而不是欺压或者是来贬损他们。那么在接下去他还有一段经文，在第8、第9节里面，他说要这个爱人如己，若是遵守权 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为犯法的。所以不是今天，当然今天所发生的这些悲剧，我们真的是不愿意看到，我们也真的不愿意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一直没有 learn the lesson， 一直好像没有重视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对待每一个人，真的都不可以外貌待人，而且呢，要尊，不只是不用外貌待人，而且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看到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从神来的恩典，都有神的形象跟样式。 Amen。 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17到22节，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都会使用从23节的经文，但是17到22节其实是保罗正在这个教训哥林多教会啊。你说哇，我们每次都是从这个第23节开始读，为什么从这个之前是在教训呢？因为保罗说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啊，而是好像特别用饼和杯分别，他们呢其实就是在他们的用餐的里面就先来领圣餐。你看耶稣最后的晚餐里面，他也是在这个用餐当中，然后呢举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所以他们是在用餐的时候一起先领圣餐的。可是呢保罗说呢，今天呢吩咐你们的话我不要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的，乃是招损。他说你们聚在一起啊都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怎么回事呢？他说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就是可能位置有定好哈，有些人只能坐这，哪些人不能坐那里哈。然后呢我也稍微信这些话，我听了几次，我想想或许这些话是真的，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那么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是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要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为什么呢？要回到当年的背景，因为当年他们这些信了耶稣的人，他们聚在一起领圣餐，他们彼此的交接拨饼，并且领受使徒的教训。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在他们当中的人可能是做服侍别人的，做奴仆的，或者有一些人呢是要做的时间比较长的，所以呢当他们找到的人呢，哇，就开始大吃大喝了哈，完全没有想到要等候他们，或者那个时间的定也没想到，或者也没为他们先预留出来，等到他们来的时候就没有东西吃了。所以他们虽然来了一起要来聚集，但是呢就没饭吃了。我不知道你们在小组聚会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去过几个小组，我都知道你们都很好啊，都有把饭菜先留出来哈，留给那些晚到的人有饭吃，不会觉得说啊你就是来晚了啊，所以我们不管你。那这是来晚的问题，但是他们当中哥林多教会是更大的问题，他们就是瞧不起那些在别人家里面帮忙的，或者是做奴隶的，或者是阶级比较低的，或者是做税吏的，或者是这些甚至于他们瞧不起的这个阶级啊，他们觉得你们怎么可能跟我们一起在同桌吃饭，所以呢他们就根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的权益。所以保罗说，而且保罗是很严重的把他们骂一顿，他说我告诉你，你们这样子聚会的话我就不喜欢你们这样聚会，如果你们做这样的事的话干脆不要聚好了啊！你们要顾到这个弟兄姐妹，他说因为我们都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的接纳， 彼此的相待。 Amen。 新的真的是境界以阶级、外貌、肤色来偏待人。的确今天在世界有一些国家还是有一些用有阶级的，所以真的是你就知道何等需要得释放，何等需要神的福音临到他们的当中。 Amen。 你就看到在摩西那个时候，在民数记十二章当中呢，民数记十二章是发生什么事呢？因为呢摩西呢，他的妻子是一个古实人，古实人其实我们就是所谓在现在的北非北苏丹，在非洲那个地方，他娶了一位古实的女子。那圣经里面其实有讲到古实啊，那再到那个以斯帖记那个他的那个亚哈水王他的国事他的版图就有到古实那么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他的姐姐米利暗还有他的哥哥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哇，你看，因为他娶的什么一个黑人女子，他们就说他怎么这样子就开始因着肤色的或者是他所做的，他们就瞧不起他，就开始在背后说他的坏话，就毁谤他。然后呢他们就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吗？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因着他娶了这个古实的女子，他们就觉得他，我看他大概不能够再来服侍上帝了，因为他怎么娶了一个这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这个，所以我们就是他们就开始要排挤他了你看我们有的时候会排挤人会这个isolate 别人，或者是会这个特别对这个其他的民族有一些话语。其实我们华人有的时候也都有受过这些有受过有这些的这个排挤。那不只是别的民族对华人，也有华人自己对华人的都有对不对？你看到有的人在这个大城市的看不起小乡村的，对不对？在台湾也有省级的问题都有这种就是排挤别人，你知道都是排挤别人。其实这些都是这个用外貌或者用阶级来论断别人，神是不喜欢我们这么做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生活里面还有用党派的，对不对？都要除掉这些，因为这个都不是神要我们分门别类结党的，一定要看个人，别人比自己强。 Amen。 所以我们有许多也需要悔改的，真的我们都有很多需要悔改的那么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边毁谤摩西，我相信用这个毁谤这两个字那结果呢，他说难怪，难道只神只跟他讲话吗？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把这个摩西把他踢出去他说不也跟我们说话吗？就没想到这句话上帝听见了，上帝就说你们三个都出来这就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都出来到会幕这里来。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那么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招亚伦和米利安二人就出来了。那这个两个人又被再往前叫到神的面前，他就神就跟他们讲，他为摩西辩白，因为神不喜欢人怎么样，真的是毁谤别人，而且呢还在背后批评。他就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们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乃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便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之后米利暗就长了大麻风，并且要被隔离关锁七天，那么最后还要求摩西来为他向神呼求，以至于他才能够得医治。所以你就看到神是很不喜悦我们来这个对这个别 用阶级来对别人，看别人的。那么另外呢，在旧约里面还有一个路德记，路德呢，这一个摩押的女子，本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真的在这个生命记里面23:3有讲到，因为摩押还有亚门，23:3，他说呢，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你看到这是有一个咒诅在那里，为什么？那是因为亚门跟摩押人是罗德和他的女儿们乱伦所生的后代，所以神呢咒诅他们，因为是没有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以至于呢神说摩押人不能进入神的殿。但是在路德这位女子，因为她认神为她的神，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在哪里住宿我也跟在哪里住宿，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路德对她的犹太婆婆所说的话，神就纪念她的心，以至于呢当她回到了这个伯利恒的时候呢，她的这个她为她的婆婆去捡这些麦穗来供养她的婆婆，以至于呢她就遇见了波阿斯。我们知道在这卷书里面很多时候都说预表波阿斯就是神啊。那么就波阿斯在2:8-9就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到哪里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得蒙你的恩这样子顾恤我呢？所以你就知道，因为路德是一个外邦人，而且他还是一个摩押人。那么在这个犹太的民族当中，他们本来是不受重视，甚至会被排挤的。可是你看到波阿斯来到他的面前说，我接纳你，而且我还帮助你，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叫他们给你，你可以喝水，而且你可以在这里拾麦穗。你看波阿斯怎么样恩待外邦人，不同族裔的人，而且呢是在那个时候社会里面所鄙视或者是唾弃的，但是波阿斯用慈爱来对他。所以呢路德他就说，你怎么这样子的顾恤我，而且向我施恩呢？那么15:16，这个你就看到当他拾麦穗的时候，波阿斯吩咐他的仆人，你就看到波阿斯真的有神的形象，他就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因为有时候打捆好的是要收藏起来的。可是呢波阿斯对他的仆人说，他如果就是在那个捆中抽这个麦穗的话，就让他去抽，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些出来留在地上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你就看到即使波阿斯他知道或许路德去到那里拾麦穗不所谓的不懂行规啊，不知道规矩，只能捡地上的，那么他可能看到地上都收得好干净啊，或者是剩的没的，他在这个大捆子里面抽的话，那可能别人就会骂了，对不对？哎，你这个外邦人跑我们这边来，让你去拿就不错了，你怎么还从我们的那个捆中来拿呀？你怎么不会捡地上的就好？可是你看波阿斯一而再再而三的施恩给路德，施恩给一个外邦人。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常常也有提到，我们要怎么样对待不同族裔的外邦人或者是外地人，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有外地人啊，从别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的， 人生地不熟的，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怎么样子来来恩待他们。所以你就看到神也喜悦我们来做这样子，因为看到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宝贝的。 Amen。 那么在新约里面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腓力这个执事，这位执事向领受到圣灵的话语，领受到圣灵的话语要他向南走，那个地方是个旷野。那么腓力呢遵守圣灵的引导，他说呢往加萨的路上去，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的大人，这个埃提阿伯他说小字说就是什么古时，所以就是在非洲的，在北非的啊，他就去到那里，他就碰到这个人是个大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那么现在回来坐在车上，圣灵就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以赛亚的书，就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看到圣灵引导腓力下到南边的旷野，加萨的旷野，让为了他可以遇见这位埃提阿伯的古时的一个太监，一个管库银的太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渴慕认识上帝，因为这个人刚刚去了耶路撒冷做了礼拜回来，但是还并不真的认识神，所以神就派了腓力来怎么样带领他，跟他讲解耶稣基督，以至于呢当他明白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啊，对不对？跟他讲到这个的时候，那他就说这个他说他像羊被这个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干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就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呢？是指他自己吗？还是指着别人？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腓力就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要知道腓力做这件事情，在圣灵启示彼得将福音传到外邦之前呢，可是神就要腓力去到加萨的旷野，就是为了遇见这一位埃提阿伯的大人。所以你看到你的渴慕可以吸引神，神看你，神没有因为他的肤色，神没有因为他是一位太监，神没有因为他的这个管这个钱财，我们也不晓得这个他是一个什么样，但是呢，但是我们知道神知道他想要认识他， Amen。 所以神就派遣他的仆人让他能够认识，并且为他讲解，并且为他施洗。所以你就看到当这个神只愿意怎么样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福音传到外邦去。所以当彼得领受异象，当他在禁食祷告，在这个屋顶，在异象中看到一个使者对他说当他能够在这个异象当中，他看到这个三次有东西降下来。那为什么会看到这些？因为每一次彼得听到这个声音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都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他说我是非常遵守律法的，我从来没有犯过律法。但是第二次声音又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一连三次那物就随即收回天上去了。那么为什么呢？ 会神会赐下这个意象在当中给彼得呢？那是因为一位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他的祷告，在第十章第二节的地方讲到哥尼流是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 Amen。 所以你看见这个人也是不是一个渴望上帝的人，是不是一个信靠神而且向神祷告的，以至于神就差派使者来回应他的祷告，告诉他说你去到海边的一个俏皮匠的西门家里，房子在海边上。你看神就把这个告诉他怎么样可以更多的认识神，告诉他指引一条路，只因为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不只有常常祷告神，并且他的生活里面常常周济穷人，他的祷告跟好行为像一个碑一样的 monument 来到上帝的面前，让神都怎么样纪念他在生活里面所做的一切，以至于圣灵开始动工差派彼得。哎，哇，哥尼流大概也没想过，哇，原来请到一个这么棒的一位老师来教导他们，让他的全家能够听见福音。所以当彼得还在犹豫的时候，哇，这不知道是从神来的还是因为我肚子太饿了，所以才那个仇敌的攻击啊。因为你想想耶稣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试探过，对不对？这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魔鬼的攻击呢？所以正在思想当中啊，十九节正在思想那个意象的时候，圣灵就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你看圣灵非常清楚的指示要彼得和他们一起去，所以当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开始就进到那里就开始讲原委，那么哥尼流也开始讲哇他领受的这个意象，那彼得也开始讲到他所领受的意象，那么他就开始讲说三十四节，我们看到他们当他们开始讲完说哦原来这个是个印证，哇原来你看到天使，哇我是看到一个意象啊，这个讲讲讲。三十四节彼得就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什么？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什么不偏待人，神真的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为主所悦纳的，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之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高拿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那么他就继续讲到耶稣怎么样在耶路撒冷所行的神迹，并且如何被判罪，虽然找不出什么样来什么的罪状，但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显现出来。和他们讲完以后呢，没想到正在讲的当中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的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伟大。于是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就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你看到圣灵真的是在为耶稣做见证，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不愿一个沉沦。不管你是哪一个族裔，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只要你渴慕上帝，愿意认识神，神就差派他的使者，在不可能的情况下，让你有机会能够听见福音，受洗，归入神的名下，并且领受圣灵的洗，能够 一样有圣灵的恩赐彰显出来。像浇灌当年，就是在之前，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耶路撒冷，在马可楼，那些门徒所经历的事，也行在这些哥尼流意大利百夫营长的家中。 Amen。 所以你就知道神真的是不偏待人，凡渴慕神的，神就使他们的心得饱足。 Amen。 所以你看到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今天能够爱，使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他的实际。我们来看在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三节。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社区里面，真的要用神的眼光来接待每一个人，来看重每一个人，好叫神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当中。好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是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 Amen。 接下去，亲爱的弟兄啊，神既然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是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他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 Amen。 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得释放，我们就不再做奴仆，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里面讲到，他说看到耶稣基督，他说我们既因着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那么五到十一节那边也讲到，我们可以与神和好的时候，虽然我们即使在患难当中，我们在困难里面，但是我们的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是谁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是圣灵。所以当我们每一天常常常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那个活水的泉源里面不断地支取爱的力量。不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确爱不下去，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老我，我们的本性罪根，我们就好像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就有意见。我们除非常常被神的爱所浇灌，以至于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看见基督就已经按着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行为，也不是我们配得上神的恩典，其实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真的是恩典白白得来，真的是。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白白的舍去，也将神的爱，也将神所赐给我们饶恕的恩典，也愿意一样接纳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到第十七节，我读给大家听。因为呢，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刚刚我们已经读到说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他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 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Amen。 所以你就看见，当我们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引导带领我们的时候，过去或许我们的成长环境，或许我们的背景，或者是社会所加给我们的一些价值，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得真自由。因为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乃是儿子的心。在同样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四章4到7节，他说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都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里面的，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所以求神让我们能够真的认识我们是有儿子的位分，让我们不再彼此的批评，或者是排挤别人，或者是污蔑别人，让我们真的有神的眼光来接纳每一个人。所以你看到神派了耶稣来到地上，耶稣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所以他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给每一个人的，不分你的国籍，不分你的肤色，不分你的种族，每一个人都会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在启示录这144000，在启示录第7章里面，他说第9节，此后我观看，竟有许多的人来，没有人能够数得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是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Amen。 所以天上各族的人都有，各民都有，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得救。 Amen。 所以第3点，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一家人，互为基督的身体。讲到罗马书第12章5到8节，讲到我们要如何的彼此的服侍。他说呢，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那么在以弗所书第4章11到16节，接下去就看到很多的这些恩赐。他就说你看耶稣所赐的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和教师，为要什么？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Amen。 所以看又是讲到身体。所以呢，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也讲到，他说身子是一个，讲到圣灵的恩赐，但是却有许多肢体，肢体虽然多，但是人是一个身子。这边就讲到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不拘是华人，不拘是吉尔吉斯人，不拘是东干人，不拘是巴西人，不拘是任何人，为奴的是自主的，都是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Amen。 所以我们都成为基督的身体，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了。所以我们理当彼此的相爱，弟兄和睦同居乃是应当的。所以耶稣最后在上十字架前，他给我们一条彼此相爱的命令，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别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神的门徒，并且 在克西马尼园为我们能够彼此合一来代祷。因为当我们彼此合一，彼此接纳的时候，众人就能认出是神差了耶稣来到地上。所以我们的彼此相爱的心跟彼此合一的心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在以弗所书四章第三节，我说圣经里面有讲到那个合而为一，或者要竭力与他人和平，都是讲到要这个竭力保守。他说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 也就是说呢，很多时候我们当然在祷告当中，我们也求神赐我们合一，求神使我们能彼此相爱，用爱心啊彼此的服侍等等。但是呢，我们要尽全力啊，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尽全力，所以我们需要付上我们的代价。那么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也讲到，他说呢，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必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也是说 make every effort to live in peace with everyone。 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要竭力与人和睦， Amen。 而且呢，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八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耶稣说，我们如果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他说那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我们应当要活出神的生命，也就是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我们求主医治的大能真的更多的来充满我们的当中，真的为那些逼迫我们的祷告，也要真的从我们的里面真的能够为那些攻击我们的逼迫我们的来真的从主里用主的爱来爱他们。那么第四点呢，我们要怎么样来活出彼此相爱的新命令呢？就是不要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里面讲到假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之后，他其实讲到很多我们生活当中应当怎么做的，应当怎么活的。他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逼迫你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你看保罗也写跟这个耶稣所说要我们为那些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他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他再次也讲到尽力与众人和睦，这和比那个在希伯来书里面所说的是一样的，要尽力。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因为你这样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什么？以善胜恶。所以我看到很多真的受到逼迫，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我也看到他们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美的见证，真的是按着耶稣所赐给他们的恩典跟那个源源不断的爱，使他们做出那个饶恕的决定，这也是超过我们一般的人所能做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所行的善必然能够胜过过去所做的恶， Amen。 神会不断的帮助我们，借着圣灵将神的爱来充满浇灌我们， 使我们能活出神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现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的城市，在我们的国家里面，真的充满了仇恨，充满了很多的不满、愤怒，让我们成为那个光，成为那个盐，为主散播从神而来的爱，为他们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祷告，让我们能够真实经历那个活出爱的一个社区。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活出爱》。
心爱
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主，这世界何等需要你的医治，何等需要你的爱来医治我们，来浇灌我们。愿圣灵更多的将主的爱、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彼此相爱的心，也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让我们尽力与人和睦，让我们学习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以真的不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愿你亲自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能够脱离奴仆的心，不再被捆绑，乃是能够进入你的真自由，成为儿子的名分。愿你今早向我们扬脸，释放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从恐惧当中、从愤怒里面、从不平里面、从失望里面再一次被你得着，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愿你的爱更多的来激励、来浇灌我们。如此的感恩是奉耶稣基督尊贵得胜的名求， Amen。 最后我们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真的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Amen。 愿神的爱借着圣灵不断地来充满浇灌我们，使我们里面的盼望能够被提升，使我们的信心不软弱，让你喜乐的膏油来膏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祝福的管道、流通的器皿，让我们到世界各个地区、到我们的社区、在我们每一个角落，我们能够去走倒的地方，能够将神的爱显明出来。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耶稣的名祝福祷告，阿们。愿神祝福每一位在基督里面被他的爱所大大充满。